明凤默默地走过来坐下了，他们面对面地望着，他们在用眼睛谈话，这些意思都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。
哦，我要走了，我在花园里头耽搁久了，太太晓得会骂我的。
他觉醒似的说，便站起来。
哎，不要紧，太太不会骂的，
刚刚来还没有讲几句话，
我不让你走。
他捉住他的左臂，使他重新坐下去。他依旧不作声，不过显出畏缩的样子，
好像害怕他的手挨到他的身上似的。
但是他并没有拒绝的表示。
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儿又没有第三个人听见。哎，是不是你现在不喜欢我了？
他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说。他依旧不作声，好像不曾听见他的话似的。
我晓得你的心不在我们公馆里头了，我去告诉太太说你已经长成人了，早点把你嫁出去吧。
他淡淡地说，
好像他对他的命运一点也不关心，
其实他却在暗中偷看他的眼睛。
他突然变了脸色，眼光由光亮而变为阴暗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。
他的眼睛开始发亮，罩上了一层晶莹的玻璃似的东西，
睫毛接连地动了几下。
当真的？
他终于发出了这句短短的问话，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，他再也说不出第二句。他看见他这样伤心，也觉得自己的话过火。他并没有伤害他的心思，他这样说无非一则试探他的心，二则报复他的冷淡，他却料不到他的话会使他这么难过。试探的结果使他满意，但是他也有点后悔。
啊，我不过说着玩的，你就当做真话了。你想我忍心赶你出去吗？
他感动的爱怜的安慰他。
哪个晓得是真是假，你们做少爷老爷的都是反复无常，不高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
他呜咽的说，
我早就晓得我总有一天免不掉走喜儿的路，不过为什么来的这样早？
哎，你说什么来的这样早啊？
他温和地问。他不懂他最后的一句话。
你的话，
他依旧在抽泣。
我刚才已经说过是跟你开玩笑的，
我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出去，不会叫你走喜儿的路。
他的态度很诚恳，他又伸出手去，把他的左手拿过来，放在自己的膝上，不住的抚摸。
假如太太的意思是那样，那么……
明凤接口问道。他已经止了哭，但是声音里还带了一点悲哀，脸上也还有泪痕。他并不马上回答，只是望着他的眼睛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忽然显出决断的样子说，
我有办法，我要太太照我的话去做，我会告诉她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。
他的话确实是出于真心，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的思索一番。
不不，你快不要去说。
他惊慌的叫起来，连忙把那只未被他捏住的右手伸出去蒙他嘴。
太太一定不答应，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，请你不要去说，我没有那样的命。
不要这样害怕。
他把他的手从自己的嘴上拿下来，一面说，
你看你脸上尽是眼泪，让我给你揩干净。
他摸出了手帕，在他的脸上细细的揩着，他并不拒绝。他一面揩，一面微笑道：“哼，你们女人的眼泪总是这样多。”笑容又回到他的脸上，但这也是凄然的笑。他慢慢的说：“以后我不再哭了，我在你们公馆里头已经流够眼泪了，如今有你在，我也绝不再哭了。”“
不要紧，现在我们的年纪都很轻，将来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会向太太说。哎，我一定有办法，我绝不是在骗你。”
他温和的安慰他，依旧捏住他的左手。“
我也晓得你的心。”
他感激地说。过后他又显出欣慰的样子，半梦幻地说道：“
我近来时常做梦，总是梦见你的时候居多。有一次我梦见我在深山里，一群豺狼在后面追赶我，看看就要赶上了，忽然山腰里跑出了一个人，打退了豺狼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就是你。你不晓得，我总是把你当作救星。你怎么早不告诉我？我不晓得你这样相信我呀。”
他的声音颤抖着，表示他内心的激动。“
你在我们家受了多少苦，连我也没有好好的待过你。我真正对不起你。明凤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“我哪还敢怪你啊。”
他摇摇头带笑说：“
我一辈子就只有三个人，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大小姐，她教我读书认字，又教我明白许多事情，她常常照应我。这两个人都死了，现在就只有你一个。明凤，我想起你总觉得很惭愧，我一天过得舒舒服服，你却在我家里受罪。”
绝慧激动地说：“
哦，不要紧的，我已经在这儿忍了七年，现在日子好过多了，也不觉得苦。我只要想到你，看见你，天大的苦也可以忍下去。我常常在心里暗暗的喊你的名字，在人前我却不敢喊出来。
明凤，真苦了你了。
在你这样的年纪，你应该进学堂读书，像你这样聪明一定比秦小姐读得好。要是你生在有钱人家，或者就处在秦小姐的地位，那多好啊。”
绝慧的声音里充满了遗憾。“
我也不想生在有钱人家做小姐，我没有这个福气。我只求你不要送我出去，我愿一辈子在公馆里头服侍你，做你的丫头，时时刻刻的在你的身边。你不晓得，我看见你，我多高兴，只要你在旁边，我就安心了。你不晓得我多尊敬你，有时候你真像天上的月亮。哦，我晓得我的手是挨不到的。”“
不要这样说，我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，跟你一样的人。我将来一定要接你。”他的声音颤抖起来，他流下了几滴眼泪。“
三少爷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。”
明凤连忙打断了绝慧的话：“
为什么你总是要说接不接的话？我一辈子做你的丫头不更好吗？这样太太也不会生气，你也不会得罪人，我只要一生一世都在你身边就满意了。我有点害怕，我害怕梦做得太好了是不会长的。三少爷，请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，不要想得太好。”“
明凤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如果让你永远做我的丫头，那就是欺负你，我绝不能这样做，
我一定要对得起你。
觉慧感动的诚恳地说，
不要想。
他突然抓住他的左臂低声说，
你听，下面有人。
两个人静静地倾听，声音从下面来，到了这里已经很低，又掺杂着泉水声，他们听不清楚，但是他们知道是觉民在下面唱歌。
哎，二少爷回去了。
觉慧说着便站起来，走到边上朝下面看，
他看见下面梅林里浅红中露出了灰色，慢慢的看出了一个人影在移动。嗯，果然是他。
他自语道，又转身回去对明凤说，
果然是二少爷。
明凤连忙站起来说，
我要回去了，我在这儿耽搁了这么久。哦，大概快开午饭了。
他伸手去拿梅花，觉慧早已把花枝拿到手里，便递给他，一面嘱咐他道，
倘若太太问你为什么这样求，你就说我喊你做事情。好，我先走吧，免得碰见别人。
他回过头对他笑了笑，便走下去。他跟着他走了几步，便又站住。他看见他慢慢的走下石级，忽然一转弯，就被石壁遮住，他不再看见他的背影。他一个人在上面踱了一阵，他的面庞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。他忘了自己的低声说，
明凤，你真好，真纯洁，只有你。
他走到他刚才坐过的石凳前坐下去，把两肘放在石桌上，捧着头似梦非梦的呆呆望着远处，口里喃喃地说，
你真纯洁，你真纯洁。
过了一些时候，他突然站起来，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，匆匆地向四周一看，便走下去了。这一夜月色很好，觉慧不想睡觉，三更敲过了，他还在天井里闲走。
三弟，你为什么还不睡啊？天井里很冷。
觉民从房里出来，看见觉慧还在天井里，便立在石阶上问道，
月亮这样好，我舍不得睡。
觉慧不在意的答道。觉民走下了石阶，他打了一个冷静，口里说了一声，
哟，好冷啊，
一面仰起头看月亮。天空没有一片云，一轮圆月在这一碧无际的大海里航行，孤独的，清冷的。他把他的光辉洒下来，地上瓦上都染了一层银白色，也非常静。
好月光，你看真是月如霜了。
觉民赞叹道。他陪着觉慧在天井里散步。
秦真聪明，真勇敢，他真好。
觉民忍不住称赞道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觉慧不作声，他的思想被另一个少女占据了，他只是跟着哥哥的脚步走。
你喜欢他吗？你爱他吗？
觉民忽然抓住弟弟的右臂问道。
当然。
觉慧冲口回答道，但是他马上更正说，
哎，你说秦姐吗？我自己也不晓得，我想你是爱她的。
不错。
觉民依旧抓住觉慧的膀子说，
我是爱她的，我想她也会爱我，我还不晓得应该怎么办，你呢？你说你也爱她。
觉慧并没有看哥哥的脸， 但是他觉得哥哥那只抓住他的右臂的手在颤抖，连声音也跟寻常不同。他知道哥哥激动的厉害，便用左手把哥哥的手背轻轻拍了两下，微笑的说：“你应当勇敢点，我希望你成功。我爱琴姐，好像她是我的亲姐姐一样。我更愿意她做我的嫂子。”杰民不作声了，他抬头把月亮望了半晌，才低下头对觉慧说：“
你真是我的好弟弟。哎，你会笑我吗？”“
不，二哥，我不笑你。”
觉慧诚恳地说：“我是真心同情你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改变了语调说：“
哎，你听，什么声音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送来一丝一丝的哭泣，声音很低，似乎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却弥漫在空气里，到处都是，甚至渗透了整个月夜。
这不是人的声音，也不是虫鸟的哀鸣，他们比较那些都更轻得多，轻得多。有时候几声比较高亢一点，似乎是直接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婉转的哀诉，接着又慢慢的低下去，差不多低到没有了，就好像一阵微风吹过一样。但是人确实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空中震荡，把空气也搅动了，使得空气里也充满了悲哀。
什么声音啊？
觉慧惊异地问。
哦，大哥在吹箫，他这几晚上都是这样咽的吹着，这几晚上我都听见了。
觉民解释说：“
他有什么心事啊？他从前并不是这样，箫声多凄惨。”
觉慧的惊疑增加了。
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想他大概晓得梅表姐回到省城来了。我想应该是这样，他这几晚上都吹这种凄惨的调子。
你想除了爱还有什么？这几晚上我都睡不好，就是因为听见箫声。大哥的箫声似乎给我带来警告，甚至给我带来恐怖。现在我同秦的心情正跟从前大哥同梅表姐的情形差不多了，我听见箫声就不由得我不担心我将来是不是会走大哥的路。我不敢想，因为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恐怕不能够活下去，我不会像大哥那样。
觉慧静静地听着觉民说话，他突然发觉哥哥的声音由平静而颤动而变成悲哀的了。他同情地安慰觉民道：“
二哥，你放心，你绝不会走到大哥的路上去，因为时代不同了。”
他又抬起头望天空，他望着那一轮散布无限光辉的明月，他觉得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一张少女的脸推到了他的面前。他喃喃地低声自语道：“
你真纯洁，只有你才像这轮皎洁的明月呀。”